欢迎回到1月2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最近欧洲第一所孔子学院，也就是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孔子学院宣布将在今年6月关闭。此前芝加哥大学和多伦多公校教育局也相继终止和孔子学院的合作。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向外扩张软实力的重要工具，但是近年来这个项目的宗旨和运作方式受到西方学术界和政界的质疑。那么孔子学院是传播中国文化的有效途径，还是中国政府输出意识形态的工具？体现中国官方意愿的孔子学院是否可能在拥有自由传统的西方高校融合和生存？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讨论这个话题的嘉宾，除了刚才上半场的王康、高文谦和陈伯公先生之外呢，还有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ly， 欢迎参加焦点对话节目。
谢谢。
好，戴博先生，我想请您首先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个瑞典孔子学院关门和先前比如说芝加哥大学孔子学院关门或者多伦多关门，那么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原因？你觉得？
共同的原因肯定是有的。其实瑞典那个校长说得很清楚，他觉得任何一个大学，说的是西方的这些大学，他们的最重要的资本就是为了知识服务，他们必要的一些前提一些条件就是学术自由。他说不太符合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的政府版的一个什么机构在他们的校园里，所以这个是就是否认孔子学院的一切。那芝加哥大学，你说多伦多，还有美国那个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各有各的原因，而且他们所发表的声明总是很客气的，他们不要直接去侮辱那个中方，他们拐弯抹角，可是他们的意思都是到此为止，我们不能接受这些机构是不适合我们大学的。
嗯，王康先生，您的解读是什么？
实际上有很多这个就是宣传本国输出本国文化的机构啊，那个什么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意大利的但丁学院，德国的歌德学院，歌德学院是最大的，在海外有128所分校。那么中国的孔子学院是发展最快的，2004年在韩国首尔建立第一所，到现在为止据说已经有564所孔子学院，还有851所孔子学堂。从来没有全世界的一个文化机构往外输出的被下了逐客令，据我所知。而瑞典是一个这个发达国家的所谓的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一个国家之一，最早废除死刑而且为人类贡献了诺贝尔奖的这么一个了不起的900万人的伟大的国家。斯德哥尔摩大学是欧洲古老的一个大学，他们下逐客令一般来说他们不会犯这种错误，那么总有就是必要的原因他们才会这样下一个这么一个不客气的逐客令。
好，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意见，就是说像孔子学院这样的机构哈，就是是以语言教学和文化交流为目的，那么有什么证据显示他们确实像西方一些国家所担心的那样影响了比如说言论自由或者学术自由呢？
对，这个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是西方这个大学的一个核心，像这次斯德哥尔摩大学他关闭这个孔子学院的时候，他找了很多别的理由，说我们的东方学院已经有语言课程啊，说这个我们跟中国有别的层次的交流，但最终说了一句话，他说要符合瑞典的法律和法规，而瑞典的法律法规的焦点就是其中一个就是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但这些孔子学院是干什么呢？这些孔子学院在海外他们有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说有些议题不能碰，比如说不能够讨论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等等，也不能讨论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还限制有些人不能邀请，不能邀请达赖喇嘛，甚至在聘用教职员工的时候，这个限制啊，不能聘用一些人，比如说有这个歧视，有一些有信仰、有别的宗教信仰或者说法轮功信仰的人不能被聘用，甚至有这个像在那个特拉维夫有一个孔子学院，当有老师要去申报老师的时候，特拉维夫那个孔子学院告诉他啊，我们无权接受你，要经中国的这个管理委员会才能够决定谁当老师，说所有这些都违背了西方最基本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这种证据是充分的，说这些充分的证据下导致孔子学院接二连三的关闭。
好，高文谦先生，
对不起。我觉得呢，这个会的中国的所有的事情呢，都是跟政治离不开政治，孔子学院呢也不例外。他是打着这个软推行这个软实力这么个幌子，实际上是在输出官方的意识形态。这句话呢，可以实际上呢是当年这个李长春呢，他是这个中共负责宣传的最高官员了，他就说孔子学院呢是中国大外宣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孔子学院呢是归这个教育部汉办管，所以完全是 这个官方的一手的这个操办。他在各国的话呢，他负有这个使命呢，就是要打着这么一个幌子来推行官方的这种意识形态。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呢，已经的话呢，经过十年了，人们都看出来了这一点。当然，每个学校关闭的理由可能不完全一样，但是呢，这个根本的原因呢，就在于此。
嗯，戴博，好像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孔子学院肯定是离不开政治的，肯定是那个中央觉得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发展软实力的工具。可是它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搞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一个机构。我是自己进去过那些学校，包括在马里兰附近一个贫民窟的一个小学，他们的孩子之所以从小学一年级有机会天天学中文，就是因为有孔子学堂。我自己跟这些孩子待过一天，这是个好事儿。而且有更多的人有机会学习中文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包括我自己的儿子在马里兰，他上那个高中之所以可以有中文课程，也是跟孔子学院有关系的。当然我宁可美国为了他自己的国家利益自己投资让每一个公立学校有一个中文课程，可是我们也不要以为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就是出了钱，所以像他们的中文课程这些美国学生都会同意共产党的所有的看法。
对，
其实我觉得把那个中国这个政治情况分析的最好的美国人就是中文说的，比如 Perry Link， 比如说那个中文名字叫什么，
林培瑞，林培瑞、
他的中文说得好啊，这个并不是说他是同情共产党。
对，
没有。所以我觉得我们对那个孔子学院，我们从第一步我们产生很多质疑，这个是有必要的。可是我们也应该进这些教室里看这些孩子的反应，你也得问这是不是一个好事。是个好事，所以这是个复杂的一个局面。
我想戴博，从就是因为你作为就是美中双方的交流，你参与了很多，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知道去年美国的大学教授学会呼吁美国的大学终止和孔子学院的这个合作，那么在此前的加拿大的这个大学教授学会也呼吁停止和孔子学院的合作，然后美国的众议院也举行听证会质疑孔子学院的影响。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中间有没有像中国官方所说的那样有一点文化偏见，或者说排外主义，或者是说一种西方文化的优越感在作祟？那么
这个不是排外主义，这个也不是什么文化的偏见。原来那个孔子学院之所以是在世界各国的很多那个大学，他们就是要结了一他们那个学术性的这些光彩，对不对？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败笔。长期来讲，他们不应该设在大学里头，格格不入。这个大学的那个最重要的资本，它的核心，陈破空说的，就是这个学术自由、言论自由。这个是那个韩办什么都不能接受的。我觉得他们是更适合，或者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或者是在一些公立学校做一个纯粹的那个开中文课程的这么一个机构。他们的问题不少吧。可是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是在大学里头，我觉得这个是坚持不下去，而且像那个宾大、那个瑞典、那个芝加哥大学，这个倾向会继续下去。
王康先生，
这个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啊，已经将近一千年了。马可波罗十三世纪末，利玛窦十六世纪末到中国来之后啊，西方就兴起了一个所谓的东方学和汉学。西方主要国家的那些第一流的大学，那些科学院，包括比如伦敦皇家学院，德国的威廉大帝学院，都成立了很多很多的东方学院、东方协会，像伏尔泰呀、像狄德罗啊、像托尔斯泰呀、像歌德啊，对中国的文化都有非常高的评价，而且有大量的传教士、大量的学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大量中国的典籍翻译成西方的这个各种语言。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国和西方的这种文化交流，在共产党这个之前呢，它没有国家意识形态的。你比如说民国时代，罗素到中国来是罗素研究会来邀请和安排的。杜威到中国去是杜威的弟子胡适啊、蒋梦麟啊、这个陶行知啊，他们两个
就是民间行为。
爱因斯坦来是蔡元培，是民间行为，完全的民间行为。中国的很多大的学者，到海外去讲学，进行和西方的交流，从严复开始，国松、涛花等等这些人，一直到胡适，一直到梅兰芳这些京剧大师，画家张大千。都是民间的独立的或者知识界艺术家个人的行为，不带官方立场。这个意识形态参与其中啊， 只有共产党国家才有这种可能，因为共产党把意识形态看得太重了。
嗯，好，
我能补充点吗？
请讲，高文健先生。
我对戴伯先生的看法呢，不完全同意。原因就是，当然我同意的话呢，应该做出两个区分。第一个区分呢，就是中共官方，这个中共官方和这个孔子学院下面的教师，把它区别开来。再一个的话呢，中国官方的政治意图和呢这个实际的效果啊，孔子学院的办实际效果这个区别开来。实际上呢，我觉得做了这两个区分之后呢，这个情况就一目了然了。那么呢，从中共官方讲呢，它有它的意图在里面，哎，而且的话呢，据我知道呢，孔子学院的教材呢，都是中国这个教育部审定的，所以呢，当然对孩子就来说呢，他学中文了，但是呢，这个官方的这种什么什么中国的什么就是那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呢，这个东西在这个教学中啊，潜移默化的呢，也就传到了学生的这个小孩子的心灵里面。
嗯，
因为我在美国呢教过那个小孩子中文啊，他那个软包装呢是非常的巧妙的，所以小孩子就问我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个但是另外的学校里面的话呢，他就讲的是另中华民国，所以把这个小孩子弄得就非常的，就是英文讲叫 confuse，
哎，
实际上就非常混乱，小孩就理解不了。
哎，好，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对于这种教学的效果呢，我觉得也应该两面来看，一方面学了中文，另一方面也有政治意识，官方正是在潜移默化。
好，戴博，好像你有要不同的看法。
理论上我们应该是很担心这些的，可是实际上如果你进这些孔子学堂是什么呢，你好我是美国人，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些东西，其实他们不会提到这个那个西藏问题，那个台湾问题啊。而且最重要的，对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来讲，我要培养一大堆的上大学的时候要继续学习中文、政治学、哲学、历史，所以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比较好的学中文的一个基础。
嗯，
你刚才说的这些问题，他们会觉得台湾是不是是中国的一部分，理论上可以有这些事，实际上我觉得非常非常少，他们的脑子没有那么容易洗，你知道吗？他们上大学以后，在美国大学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他们来得及学习所有的这些历史和这些复杂的那个政治情况。
好，破空很久没有说话，听听他的看法。破空，
对，他这个是这样，那个他这个教材啊有点问题，他教材是把这个红色中国部分啊当成这个现代中国的一个史纲来写。那么中国政府编教材是有偏见的，我们知道红色中国给世界留下的印象都是什么迫害啦、斗争啦、阶级斗争啦、没有人权等等，但是他把这个包装的却很好，这个当然潜移默化的会给外国学生构成影响。我想说呢，中国政府说的什么这个关闭外国关闭这个孔子学院是偏见，是排斥异国文化，是无知。这个说法呢，实际上偏见是什么？如果说人家是用双重标准，对别的学院用了一种标准，对中国的孔子学院用了另一种标准，你可以说偏见，但不是，别人用的是同一套标准，就任何机构、任何学院都要有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中国的孔子学院也不能例外。那么中国政府有外国机构去中国，像谷歌那些去了，中国政府都要遵守我的法规，遵守我的法律。那为什么你去别的国家不遵守别的国家法律和法规呢？说你这种双重标准才是一种偏见。另外他说是人家反对异国文化，恰恰西方是最主张多元化的。我们都知道像美国、像欧洲是异国文化最多的国家，都有什么中国城啊、什么韩国城，但中国你根本看不到说美国城、欧洲城，说恰恰是人家有异国文化。另外又说人家是无知，但是欧洲由于它的多元化和长期的自由民主，它的知识是非常汇集，从来不封锁互联网，谈不上无知，是非常清楚你的底细。而真正说无知的是中南海那些落后于时代的老官僚。
嗯，好，戴博，我知道你在比如说马里兰大学待过很长的时间，那么大学之间的这个学术交流也非常多。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当局最近一段时间不断加强所谓高校的这个思想控制，也就是说对于高校的这个，尤其是比如说教授西方核心价值，比如说言论自由、民主这些等等观念，有非常大的打压。那么进一步中国加强高校管理，是不是会进一步影响，比如说包括像孔子学院的这样的学术交流跟美国的这个交流程度？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是会进一步的 得有影响的。而且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那个前半部，你们是说那个习近平就是集权变得好像越来越像那个老毛啊这些独裁这些东西，也是会有影响。不只是他们对那个高校的影响，还是对中国的智库。一面来说讲他们说要发展智库作为中国软实力的一个工具，可是也是控制的越来越严格，对文艺界的也是如此。就是去年年底那个习近平给所有的这些电影导演呢什么作家的那个演讲，也是要把这些控制的非常非常死。而且我跟那个文艺界学术界媒体界我有很多朋友，他们现在有一个他们都害怕，甚至于是一个恐惧感。这个是那个六四以来我没有碰到过的一个感觉。这个肯定会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到美国高校对跟中国的合作的一些态度，肯定的。
好，王刚先生。
我对习近平呢这个两年的整个的所作所为都是很悲观和消极的评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多知识分子，刚才戴博先生也提到的，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知识界尤其是所谓的自由派知识界或者宪政派或者公民社会派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压，大部分人被这个是没有办法进行解释的，就是明确无误的一个信号，就他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就是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国内的对高校的这个中办和国办的这个文件呢，是个严重的一个倒退。这个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中国的又来一次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我们都不奇怪了。但是它不会马上影响到孔子学院，因为中共实行很古怪的一种双重标准，对外它是讲包容、多元、文化对话，甚至人类文明共同体。对内那是绝对是从幼儿园开始洗脑，那我们都太清楚了。这是一种古老的严夷夏之大防，临征友邦不给家奴的这么一个很非常过时的一种政策。这种双重标准如果一天不解决不解决的话，这个那么就是中共会继续把严厉的事情国内的思想潜质和对外面进行一种所谓的这种宣传，这种软文化软包装的东西继续进行下去，这个是很危险的，也是很虚伪的。
我们知道其实中国要打造这个软实力已经行之多年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软实力这个概念的首创者他自己本人就在纽约时报曾经发表文章说，中国虽然花费巨资啊，但是收效甚微。那么我想请大家就是回到这个软实力的打造问题上，听听破空的意见。你觉得中国目前这个软实力好像收效不是那么太有效果，你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对，软实力的要点就是说你的说服力和吸引力。那么你打着孔子的旗号办孔子学院，但是孔子说过一句话，己之所欲己所不欲无加于人，己之所欲无损于人。那么现在你是违背了孔子的教条。实际上那个余英时说得很好，就是哈佛大Princeton 大学那个学者余英时，他说中国批孔，中国尊孔，这两者都是利用孔子，都是为政权利益服务。说这个孔子学院连招关闭，中国政府自己应该反思。如果你仍然坚持你这套意识形态，那么你就不可避免，你想去颠覆，用自己的红色文化颠覆主流文明，不可能。那你不可避免的遭遇是连续关闭。那我想说，刚才那个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那是毛泽东一套，文革一套。但是要记住，文革十年一夜失败，随着毛泽东死亡，四人帮倒台，江青被捕，文革的整个十年。被很快结束，而且成为一个笑话。那么今天习近平又在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际上他这次的发的通知里面有四个字，洋奴哲学，实际上是一个洋奴哲学，一口一个马克思主义，一口一个马克思主义。这我就想啊，德国人要听到恐怕会笑掉牙齿。如果说我们想在德国的学校里，德国的教材里一口一个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恐怕中国人也要笑掉牙齿，说这个是徒劳无功的。
高文杰，请简短一些。
我觉得呢，这个就是因为西方的这个软实力，它的核心呢，它是有自由、民主、人权，这是作为它的一个核心。它是的话呢，就是它符合那人性，体会体现这个社会的这个文明，哎，那么呢，从而的话呢，吸引诱导人们来接受这个，那么达到这个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实力所达不到的这么个作用。中国的这个软实力呢，所谓的核心价值呢，谁能说得清楚？所谓核心价值，无非就是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那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说一套做一套。所以这种办法呢，没有办法让人们真正来接受。况且孔子的命运在中国是很悲惨的。那么 共产党当年就是以这个打倒孔家店来起家的。那么文革中呢，毛又讲啊，孔学民高实比康，那么整个是这个孔庙被砸得一塌糊涂，孔子被批得臭不可闻。你如果真要想在世界上推行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话，你这个正本清源就应该首先从清算毛泽东开始。
好，
而习近平呢上台又高举毛旗
啊，
那么这种情况下不能自圆其说。
大夫，你觉得中国这个软势力总是收效不是那么好，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中国是非常羡慕美国的软实力，可是好像还是不明白美国政府原来没有一个计划，没有什么战略说，哦，我们肯定要发展我们的软实力。这个软实力是个新的概念，美国只不过是因为人民是有自由没有审查，他们创造了很多有吸引力的一些小说电影什么的，跟美国政府没有关系。而且现在那个中国政府觉得我们可以管理这些，说什么文化产业，这个在美国是鱼病，我们没有什么什么叫文化产业、文化管理这些东西。说一句实话，中国共产党不知道文化是什么，是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到现在为止，他们的那个软实力是个负数，这个不是政府所能管理的一个东西。只有那个中国的人才，他们文艺界的人才非常大，如果他们可以自由的创造的话，那人会这世界各国就是会很自然的欣赏中国的真正的文化。所以我估计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真的是很难以发展任何，像破空说的是吸引力，软实力就是别的国家的欣赏不欣赏你，喜不喜欢你。不管你的孔子学院、中央电视台，你的投资再高，人问你刘晓波为什么在监狱里，你没有一个答案，你没有办法发展软实力。
我想你刚才是从大的层面来讲中国这个软实力为什么缺乏吸引力啊？那么我想从具体操作的层面，我们知道孔子学院比如说那个汉办的主任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给外界一些比较恶劣的印象，在这种具体操作上似乎也让外界
感到具体操作的问题呢，就是中国当局他们要输出的所谓的那个中国文化，像俄罗斯或者别的国家的那个中国年这些东西都是很肤浅的，没有内容的，可以说都是装饰性的一些文化，什么那个少数民族的什么服装啊，
对
那个歌怎么唱歌，你绣花，你的书法，这些东西都是表面上的东西，特别肤浅，甚至是比较幼稚的东西。包括那个孔子学院很多那些教学方法，我的大儿子15岁现在是高中的，他的那个中文课他们没有讲什么台湾是中国的，这些没有，西藏都没有提。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的教学方法很幼稚的，要是让那些孩子拍手说你是我的小朋友，他们每个人很恶心，这些他们都很固执，我不给你拍手，我他们受不了这些东西。幼稚肤浅没有内容，问题在这儿。
所以我想也从听王康先生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中国要推出自己的文化产品，但是中国的文化产品老是缺乏吸引力。像刚才戴博说的，外国人也不是那么傻，他对中国他还是欣赏一些可能比较有精髓的、比较有内涵的东西。那么你觉得在这一点上，孔子学院今天面临的这个处境，跟这个中国文化本身这个文化产品本身的缺失？
我觉得这个哈佛大学的约瑟夫赖啊，这个软实力的那个发明者啊，应该向中国政府索取这个知识产权费和名誉损失费。他这个软实力啊，我当时听到心里面都有点惊讶。是启发了中共的这个大外宣的工作，我觉得也不能太低估这个中共大外宣的这个，好像是一点收效甚微。我举个例子，不要说是大量的收购这个电视台啊、媒体啊，无孔不入啊，包括办孔子学院。你比如就是华盛顿，在杰弗逊和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方尖碑之间的那个马丁路德金的那个塑像，那个塑像的作者就是中国雕塑家雷某某，这个人重庆人吗？那还是我的老乡了，曾经给毛泽东塑像了。这个马丁路德金像我看过，像我这在中国生活了60多年的人，我一看就知道他的美学的背后的意识形态的内容，不是完全的收效甚微的。我举个例子，对孔子态度。别说毛泽东了，这个什么批孔那一套，就是2011年1月11号到4月21号，整整100天，孔子的像9.5米高的在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北门，就是天安门广场的东侧，待了站了100天，来无踪去无影，后来又消失了，至今为止我们都不知道。其实中共对孔子也是始终是一种很莫名其妙的心态。刚才大家都说了哈，你中共马列主义，马克思是普鲁士的一个人，列宁是一个俄国人，你把他认为祖宗，把自己的前前往则置于何地啊？对孔子也是，真的，我们真想奉劝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你们能不能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啊？真正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一个中国人，像不像样的一个孔子的信徒？当然，办孔子学院总比办秦始皇学院、毛泽东大学要好些，那些东西那些货色实在拿不出手去啊。
嗯，好，我在今天破空和文倩先生的，请你们简短一些，因为时间不多。就是说，我想就是一个国家作为大国，除了军事、经济等等实力，确实也需要一些文化实力哈。那么我想就是说，在文化实力方面，我还想请大家评论一下，就是说中国文化实力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尴尬或者是挑战？
这个看到中国这个经济起飞大家都看见了，军事实力增加也看到了，但是文化政治上的反动，文化上的落后一目了然。还是那句话，穷得只剩下钱。孔子学院本身就是拿钱来铺的一个工程，而中国政府宣传说孔子学院是低成本高效益，这对别的国家是低成本高效益，但对中国来说是高成本低效益。他把这个不仅是全部支付了所有的费用，而且连这个对方大学的合作者去中国来去的路费都给支付了，对中国支付这么大的成本，收效甚微，甚至收效相反。为什么？根本的一条就是，你在一方面在输出你的软实力，另一方面你在破坏你的软实力。比如说你的政治迫害，比如说刚才戴博讲的你关押刘晓波，那么你这个政治这个落后等等。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一手抓一手破坏，怎么把它抵消，把中国人那血汗钱白白的浪费掉。所以这个时候你没有真正的文化实力，你也没有什么一个政治实力的时候，你应该是闭门自私，就你的东西究竟在哪里，你不需要花这个钱你就可以解决，那就是政治改革，就是塑造一个文明的形象，让自己融入文明社会的主流，你那些钱都可以节省。
高文清先生，
我觉得呢，这个与其说呢是中国文化呢受到挑战，不如说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受到了挑战。孔子学院的尴尬呢就在于此。那么刚才破空讲，大把的钱往国外去撒，那么国内的话呢，这些农村的孩子上学，大冬天的去上课，没有火，提这个火炉子在那块哆哆嗦嗦在那写，看着写一块心都在落泪啊。哎，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充分说明呢，这是中国呢，这是种政治上的考虑。你如果真是要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你首先要承认普世价值，要善待本国的民众，善待中国的老百姓。
啊，
是中国老百姓养活了中国政府，哎，给他们人权，给他们民主，给他们自由。只有这样子，中国的软实力才真正可能在世界上崛起。
好，我想如果说要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在目前来看我们是近期是看不到。那么我想请戴博，你如果从一个西方学者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中国如果要提升软实力，你觉得还有一些什么有效的途径来能够帮助中国提供软实力？
我觉得在今天的条件之下，最有效的办法是让更多的美国人到中国去待一段时间啊，因为到中国去过中国的这些美国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喜欢中国或者喜欢中国人民或者对他有一些同情和产生了兴趣的。
嗯，
啊，所以如果我是中国，就是一个文化部的一个顾问的话，我会说你在国外设什么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孔子学院，不如你花这些钱，想尽办法让更多的外国人到中国来待一段时间，我觉得是效率最高的。
嗯，除了这个以外，在国际参与方面，你觉得还有哪些途径？比如说哪些项目，或者说哪些内容，中国可以
很难，没有什么他们能够做得到的，会有说服力、会有吸引力的做法。这个是他们，我觉得是做不到的。而且另外，我要说得很清楚，就是那个孔子学院有概念方面的问题，有方式方面的问题，啊，可是肯定不要非法，在美国这些是合法的，每一个美国大学，每一个那个公立学校都有自由，可以自己决定愿不愿意升一个那个孔子学院。
嗯，
我们肯定不怕孔子学院，然问题再多他可以来，每一个美国学校会做出他自己的决定。可是我也估计越来越多的美国学校会决定我们不需要跟他们合作，所以你说瑞典、芝加哥大学、宾州这个倾向，我觉得会继续发展。
这是一个趋势，你觉得
这是一个大的趋
势？
嗯。
王康先生，
孔子学院被下逐客令了，这是很不光彩的事儿。这个北京政府这个失掉面子失小，这个中国的大哲学家孔子受到连累失大。我的建议是，真正要办孔子学院，要恢复中华，要在全球化时代进行东西方文化的大的对话。真要这样做的话，那么中共要做可以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他的中国变种毛泽东思想，
这个是为什么我说
放弃意识形态，这个不要投资一分钱，放弃意识形态，就像所有人民群说的一样，就像舞台上的纸糊的一个空的柱头，天塌不下来。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有孔子，有孟子，有老子，有庄子，有历代的人
这是什么？你是说他们自杀，他们才会活起来？
第二，就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要多多少少有点世界意识和人类关怀。这个地球是由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种宗教文化共同构成的，不是你仅仅只有一个中国。值得你们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嗯，
谦虚一点吧。
好，高文先生，
我补充一句，
好，破空。
我补充一句哈，这个在国外建孔子学院，却在国内强调马克思主义，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要把孔子学院办下去，应该改弦易辙。怎么办呢？让国外的孔子学院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跟外国进行文化交流的桥梁。比如说，邀请达赖喇嘛到孔子学院去演讲，这个孔子学院跟这个各国的政府来座谈这个民主自由的发展。如果这样的话呢，不仅在外面改善形象，而且倒过来成为中国政府的一个智库。我觉得这个孔子学院的使命才可以有所这个提高。
我觉得呢，办孔子学院办得好呢，只有一句话。就是真正把办孔子学院作为文化交流项目，而不是一个国家的政治行为和国家行为。
嗯，好的，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的节目就进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戴博先生、王康先生、高文谦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您的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期再会。